它一定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最后的时候，约伯说：“我从前呢，分文有你啊，所以我才会在你面前那么狂妄啊。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所以从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上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从分文到亲眼啊，分文到亲眼。所谓的分文，就是说我听到了。”我听到 Chelsea 讲关于信仰的事情，我听到 YC 关于讲信仰的事情，我听到 Hao 关于讲信仰的事情，我听到陆阿姨关于讲信仰的这个事情，我听到了有这样的一位主啊，所以信仰是建立在我的理性、我的认知、我的思考上面的啊。那但是约伯说，我现在呢，我亲眼啊看见你，所以亲眼看见你就是你跟这位神。这位神跟你不是因为第三者才跟你有联系，你自己是直接面对这位上帝。那当人去面对上帝的时候，这个是非常自然的反应。人在上帝面前会有的一个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是多么的污秽也好啊，不堪也好啊，或者说是罪迹斑斑也好啊。所以这是人在面对上帝的时候的自然的反应。就我们如果哪一天我们亲眼看见神了，这是很自然，就是我们就会扑倒啊，我们就会扑倒啊。那所有的人当面对上帝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啊。先知士师在看见上帝的时候就是啊，糟糕，我要死了，那就觉得我今天看见那位荣耀的主，我要死了。那以赛亚先知看到的时候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啊，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那这个扫罗啊，后来的保罗在看见耶稣的时候，看见那个大光中的时候，他就什么？圣经里面说，我们刚刚在学那个使徒行传，他就干嘛？他就扑倒啊，他就扑倒。没有人会看见上帝的时候还觉得说，哎呀，我很了不起，我很厉害啊！你看我这个又有知识，我又有文化，我又有钱，我又有权，没有人。那约伯的反应其实就是绝大部分的反应，就是人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是这么不堪的一个人，原来我是这么污秽的一个人。所以这是约伯记第4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今天我们来讲这个圣经人物是约翰。那约翰呢，在圣经里面留下了好几卷书。那约翰福音是门徒约翰写的，然后呢，约翰还写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那除了约翰一二三书之外呢，约翰还有另外一卷书是什么呢？启示录啊。所以呢，新约圣经里面呢总共有这个五卷书是约翰所写的。那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留下了这么样的一句话啊，他说人呢，如果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啊。人如果有了上帝的儿子呢，就有了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呢，就没有生命。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基督教的信仰啊，当我们谈论信仰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当我们在谈论信仰本身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有人讲说，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东西是信条，或者是一套信仰的这个体系。也有人讲说，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的东西是某一些仪式，比如说洗礼啊，比如说圣餐礼啊。那也有人讲说，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程序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了教会里面，我们要唱诗，我们要赞美，我们要听到，我们要祷告啊，对不对？我们要互相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些就是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核心。可是呢，如果照着圣经来讲，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人，谁呢？神的 儿子。说如果这个人从信仰本身离开了，耶稣这个人从信仰当中消失了，那你的所有的信仰的东西整个都会崩溃，都毫无价值。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一个人他有所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他能够把所有的基督教的信条都能够背下来，但是倘若他的信仰生活当中没有神的儿子，那你觉得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还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这个人他能够把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信条全部都背下来，不单单背下来，他还可以倒背如流，他可以去做教授，他可以去教导别人，他可以去告诉你说这条信条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儿子，他跟这个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他不接受，他也不相信他是他的这个救主，那你觉得他是有信仰的人还是没有信仰的人？没有，对吧？那你也可以讲说，哦，有一个人他每个星期都来到教会里面去聚会，他也坐着，他也听到，他也祷告，可是呢他觉得在他内心里面，他觉得说，哦，信仰呢只是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把耶稣当作是这个道德上的这个模范啊，但是呢我并不希望让他活在我的这个里面。那他可以每个星期来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信仰的教会的这个活动，教会的这个聚会，但是他的里面如果没有神的儿子，约翰说得很清楚，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什么，就没有神。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核心是在说，是讲说我们认识了，我们接受了这位神的儿子，而且呢因为接受了这位神的儿子，我们里面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有了生命啊。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词，说，哦，这个人有生命。我们在谈论某一些事情或者谈论某一些这个特别情况下的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面会有这个反应，是因为他里面有什么，有上帝儿子的生命。一个人在苦难当中能够喜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在他里面有上帝儿子的生命，他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喜乐起来。一个人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一个非常恶意的环境里面选择饶恕，如果是人的生命去面对这个情况，你恶意的环境来面对你，你面对这环境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恶意的。但是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恶意的环境里面用善意去对待这个世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人的里面有神的儿子的生命，他能够用上帝儿子的生命去对应这个世界对他的伤害也好啊，这个世界对他的这个打击也好，他能够仍然用神的儿子的生命去回应他啊。一个人在面对不公平的这个待遇的时候啊，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并且选择去饶恕啊，那是因为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就是跟神的一个，就是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有没有信，有没有真的信仰，怎么样去辨别，就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活出上帝儿子的生命。所以它不是外在的，它是里面的，它是里面的。你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你就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如果你没有，那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就不一样嘛，生命状态就不一样。你里面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种生命力，你想要外面把它活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去讲这个门徒约翰的时候，那我们就去看在门徒约翰的生命当中， 他其实前他人生的前半段跟后半段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真的有信仰的时候，当一个人真的来接受耶稣基督，当一个人真的做门徒的时候啊。所以大家注意哈，我们在这几句话前面都加上了真的，有真的就表明说有什么，有不够真的啊，还没有真正的。那他跟随耶稣跟了三年半的时间，我们都不能够把他称作是真正的这个门徒。那什么时候他才真正做门徒？其实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才真正做门徒。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看约翰的前半段跟后半段他的这个不同啊。第一，当圣经里面出现这个约翰的时候，就讲到约翰的这个脾气啊。圣经里面耶稣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很多很多事情是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之外的。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啊，记载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啊。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我想在我们当中，如果今天换成是我来做的话，我们可能大家都接受不了。你能不能接受一个牧师到了一个教会里面就给大家取绰号的，说 Chelsea 叫什么，这个 YC 绰号叫什么，这个力争绰号叫什么，你不能够去想象的，对吧？可是圣经里面说耶稣做了这件事情啊。耶稣呢给这个西门呢取名叫彼得啊，耶稣给他取了名字叫彼得啊，这个倒无所谓，对不对？那可是除了这个彼得之外呢，耶稣又给这个雅各和这个约翰呢取了一个绰号，叫什么呢？叫做雷子啊，就是雷子啊，就半奇尼，就是什么意思？就是雷子的意思。我一直想不太一直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雷子放在我们今天的普通话里面怎么样称呼它比较好啊？啊，火药桶火药桶火药桶是什么？叫做一点就着嘛啊。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那这个人是非常有特征的啊。这个特征就是他的脾气非常的火爆，火爆到一个地步呢，是耶稣都觉得应该给他起一个绰号，好让大家能够去辨别他啊，好能够让大家去辨别他。那大家不要觉得说是脾气是很好对付的一件事情啊。那你不要，如果说是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脾气可能就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这一个挑战啊，一辈子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你脾气是这样子的，你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你碰到一个慢性子的人啊，你就受不了了嘛，对吧？你是一个很整洁的人，你碰到另外一个不太整洁的人，那你就觉得说自己这个生活就是活在水深活的当中。你对于这个约翰来说，你要他从发脾气变成不发脾气，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感受嘛，就是说中国人讲说江山易改呢本性难移，对吧？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小孩子脾气是这样子的，但他长大以后他还是这样子的，可能还会变本加厉啊。你希望他脾气上能够有改变啊，如果没有一种非常大的这个能力进到他里面去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有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小孩子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庭，所以呢，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呢，所教导的就是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念啊，跟这个行事为人的这个方式。这两兄弟呢相差的年龄并不大啊，所以呢兴趣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啊，这个口味上的这个选择也差不多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妈妈呢带着这两个孩子到一个餐馆里面去吃饭啊，到餐馆里面去吃饭啊，大家肚子已经很饿了啊。那妈妈就想也不想呢，就帮这两兄弟呢点了一样的东西啊，点了一样的东西，都是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结果呢，当那个服务员 要上菜的时候就问啊，问这个妈妈说，哦，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份准备好了啊，那另外一份呢还在做啊，是我们是先把这份先上上来呢啊，还是等到两份一起上呢？那妈妈看看孩子已经很饿了，妈妈就说那就把那一份就先上来吧啊，先上来。那服务员说好，就去拿了。那拿的过程当中呢，妈妈就想说，哎，我今天要跟这孩子讲清楚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机会。所以妈妈就对着两孩子说，对着那个老大跟老二说，她说，孩子们呐、啊，现在呢只有一份啊，现在只有一份。她说你想。如果今天耶稣在的话，这一份先上来，谁会先吃？啊，他说：“你们想想，你们平常都是说我要做耶稣嘛，我要向耶稣学习嘛。”他说：“如果今天耶稣在的话，这份东西上来了，你觉得会是怎么样？”这两兄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大就讲了一句话，说：“弟弟啊，今天。”你来做耶稣。弟弟，今天你来做耶稣，今天我不做耶稣了，我肚子饿了，我想吃了，今天你来做耶稣啊，你来做耶稣，我不做，我不做。他的意思就是说，东西上来的时候谁先吃呢？我先吃嘛。你干嘛呢？你去做耶稣嘛。你继续去就去让我们，就像说达尔文，就像中国人去教那个孔融让梨一样，我们说啊，这个孔融让梨啊，让梨啊。今天等到那个只有一个梨，三个孩子在抢的时候，那两个孩子对另外一个孩子说：“今天你做孔融啊，我们不做孔融，我们做孔融的这个兄弟。”人的本性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就算你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就算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就算你知道说哎、要这个谦让，就算你知道说哦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就算你知道说哦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就算你明白啊，就算你明白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知道永远是知道，你做不到。你可以知道，知道并不难，知易行难。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明白这个道理，说哦，耶稣是我的榜样，我要向耶稣学习。但是，倘若我们里面没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做不到。你说这个约翰头上顶着这个称呼，他耶稣叫他的时候，都叫说班奇尼，班奇尼啊，雷子，雷子。他不知道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吗？他知道。可是他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吗？啊，他改变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前半段是这样子的啊，但他人生后半段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爱，讲的最深刻，讲的最透彻，讲的最明了的，其实恰恰就是这个曾经叫做半奇尼的，曾经叫做火药桶的，曾经叫做雷子的这位约翰。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靠着自己的能力想要去改变，跟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他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所以我们也发现说，跟随主啊，跟随主不是一种外在的脚步上的跟随。如果我们说，那约翰，你说约翰从什么时候跟随主呢？那毫无疑问，那约翰是在耶稣刚刚呼召门徒的时候，约翰就开始来跟随主，对不对？那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说约翰是真正跟随主呢？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时间就得往后推了啊，这个时间就得往后移了啊。那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我们还会在约翰身上发现他里面充满的都是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神的儿子的生命里面所应该有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但做基督徒还不够，我们还要做什么？还要做门徒。做门徒还不够，我们还要做真正意义上的门徒，像约翰后来一样的那样的门徒。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睚眦必报。睚眦是什么意思？就是被人看了一眼，或者被人瞪了一眼。睚眦或者直睚就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某一个场合就是瞪了你一眼，这一眼瞪过来了，你就什么你就受不了了，你就觉得我要什么时候要把这一眼把它给瞪回去。这就叫睚眦必报。所以就是说，什么样的事情呢，你都会放在心上啊，什么样的委屈呢，你都受不了。那怎么样去证明约翰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有这种性格的人呢，如果你把能力给他的时候，或者他手上有能力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复仇啊，是人类历史上文学作品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主题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主题。所以你只要讲到这个复仇啊，讲到这个报复哈，那这个文学作品呢，吸引力就天然就已经在了。啊，基督山恩仇记啊，核心东西是什么？啊，是复仇，对吧？那最近这个美国电影这个很火的什么前这几年很火的啊，复仇者联盟，那就是讲的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对方给我的伤害可以加倍的还回去啊。我们很多时候郁闷，不是郁闷在别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郁闷在我没有能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回到人家身上啊。但凡我要是有能力的话，我就十倍偿还啊。大家注意哈，这欠债的时候从来没想十倍偿还的啊。你说哪一个人说我这个报恩的时候当然了嘴巴是会讲的，说滴水之恩什么涌泉相报，但到真正的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不一定的啊，这种事情是很少见哈啊，能够给利息就不错了哈。那这个报复呢啊，报复是自己自动加利息的啊。比如说你如果瞪我一眼呢，我可能就打你一拳啊。所以如果这样的人呢，你把能力给他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危险性。圣经里面说，他说耶稣呢就打发呢这个门徒呢在他前面走，他们就去了，到了哪里呢？就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就希望呢能够为耶稣打一打前站，让耶稣能够在这里有些休整有休息的这个地方。结果发现呢，那里的人呢不接待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啊。大家就知道说一点，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就是撒玛利亚人跟耶路撒冷跟犹太人是有着非常大的这个隔阂的啊。你要去耶路撒冷的话呢，我们就这个不接待你啊。结果呢，圣经里面说，他说呢，他的门徒啊，注意哈，圣经里面说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就这两兄弟啊，两兄弟性格都差不多的，两兄弟的绰号都叫半奇尼，都叫什么啊？都叫雷子。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不是烧一烧他们的哈，是什么？是烧灭他们。像谁做的一样呢？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你可以看到这种心，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是没有准备好的话，要是没有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的话，你把能力给他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去想象，如果上帝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照着他们心意去做，那他们可能就是一路烧到耶路撒冷。是吗？你这个不接待我，不接待我，我就什么，我就烧了你嘛，对吧？我就烧了你嘛。这是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我有能力了啊，我有能力了。那现在这些人对我不恭敬啊，对我们不够重视啊，不接待我们，那这些人就啊该死啊。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可，你要是许可的话呢，不用你来做。他也没有说主啊你来做，没有，对不对？他说我来做啊，我们来做，我们现在有这能力了，火降下来啊，我们就像谁一样，我们就像啊以利亚一样，不单单是烧，还给他们烧死了啊，烧灭他们啊，不是烧一个，是烧什么啊，是要烧整个村庄。你可以去想，就这种心态，这种为人，圣经上说这些人是谁的门徒啊？是耶稣的门徒啊，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做门徒，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我们离完美，离这个完全，离神的这标准还有非常远的这个距离。所以上帝很多时候不把能力给我们是有道理的啊。罗扎老经常讲说，哎呀，这个有钱人你也得要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金钱的时候，上帝才让你变成什么啊，变成有钱人。那如果你没有能力去 handle 去掌控这些金钱的话，这些东西放在你手里面可能会成为一个成为一个毒药，或者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炸药包，反而让你自己粉身碎骨。权力没有给你，因为上帝知道说权力不单单不能成就你，反而还会毁了你啊。金钱上帝不给你，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给你，而是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去运用，去好好的去使用那么多的这个金钱。上帝今天没有把这能力给你，是因为上帝知道说你还不能够照着上帝的旨意去用他的这个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呢，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跟随耶稣跟随了那么长的时间，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的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是毁灭。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哎，你们错了啊，你们错了，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这句话是比较温和的话，讲的难听点就是说，你的心有多恶毒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多么凶狠，多么恶毒啊，多么这个这么一点点小事，就是因为人家不接待你啊，你就是一比一去回报他的话，就是哎，你顶多心里面想想说，哼，如果你来到我家里的时候，我也什么，我也不接待你，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一比一的交换。可是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杀了他们，这是多么恶毒的一种心态啊！这个人的心胸得有多狭窄啊，对吧？那我们看看这个经验呢。所以，如果有人家到你家里去做客的话，你最好还是开门啊，免得他回家的时候想，就是说，我这个杀了你们不给我这个开门哈。人性里面就是有啊。那保罗在讲到罪的时候，讲到说什么？讲到苦毒啊，讲到恶毒啊，内心里面这种苦毒，内心里面这种恶毒，那因为瞪了你一眼，你就要灭人家的这个性命。最近这个江苏昆山啊，这个案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一辆车子撞了另外的一辆车，那个人还没有做什么，这骑车的人还没有做什么，那这个开车撞了人的人还要拿着刀去什么啊，去杀他。你能想得到吗？啊，你想不到，你想不到人心里面的这个阴暗啊，你想不到人心里面这种罪所带过来的那种负面的这个影响。我经常讲说，人的作恶的这个能力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之外的。对， 人对于恶的那种人作恶的那个能力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人能够坏到什么地步，你很多时候是想都想不到。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说，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怎么样呢？坏到极处。这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有谁可以说我比约翰要好？如果今天上帝把这能力给我们，我们有谁能够控制住不把不把其他人这个烧死呢如果我们手上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们用了这样的能力，人家又拿我们没有什么办法。第三个，约翰是怎么样的人呢？约翰是一个对权力有渴望的人，对权力有渴望的人。他渴望到什么地步呢？那渴望到他自己没有办法呢，就抬谁出来呢？抬自己的母亲出来这个是很不要脸的这个就从圣经的角度呢，从圣经去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是说这是很不要脸的。为什么？因为其他十个门徒他们也有妈的也有爸爸，也有什么也有妈妈的，但是这两兄弟做到一个地步呢，就做到那其他十个人呢就恼怒他们。为什么？就觉得说你这个也太过分了一点，你自己想的也就算了还要让你这个妈妈出来来替你去做这件事情。圣经里面说，他说当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稣快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就是说耶稣快要去钉十字架了。那耶稣已经很清楚跟他们讲说，我不是要来做王的我是要死的，我是要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是很清楚已经说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门徒约翰拜托了他们的母亲来求耶稣来求耶稣，求什么呢他说我呢求呢我这两个儿子这妈妈也蛮公平的，不只为一个儿子求为两个儿子求，说我的儿子呢在你的国里面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耶稣说哎，我们两个人讲的是不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你在英文频道，我在中文频道，我们两个人讲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耶稣说哎，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求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自己求的是什么我要做的事情你们能做吗我要去的地方你们能去吗那我所要去做的牺牲你们能付吗一直到现在为止，你发现说妈妈说了，那这个时候谁来回答了约翰自己来回答了。约翰说我们什么我们能我们上个星期讲耶稣死的时候左边右边是谁强盗这个妈妈是求我儿子一个死在你左边一个死在你右边吗不是，他是说你做皇帝的时候一个做宰相一个做大将军他不是说是求一个那个左边右边跟耶稣的左边右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概念那你会发现耶稣在不断的去重复不断的去提醒说我要死我要死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门徒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关心这件事情的。在约翰跟他的兄弟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时日无多，要干嘛？要早点把权力分配呢，把它给确定下来。我要把权力分配这件事情把它给确定下来。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一直延续到这个权力斗争，门徒十二个门徒之间的权力斗争，一直延续到耶稣在那一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洗脚洗脚。那这个洗脚的问题在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耶稣跟门徒已经三年半的时间，换句话来说，在前面的逾越节的时间里面，这个问题没有出来那谁来去给别人洗脚，谁来去端水不是问题。但是呢，到了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当权力斗争开始白热化的时候，当这群跟随耶稣跟随三年半的人开始全心全意的要去来判断怎么样能够拿到权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在那一个晚餐之前要去行这个礼节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起来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我就算最大的权力拿不到手，我也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承认我是最小的。因为这个给别人端水，给别人洗脚是谁来做的？是最小的那个人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宁愿我就算达不到最大的权力，我也不能承认我是最小的。所以谁来做这件事情呢？耶稣。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上帝的儿子的生命在他里头，他跟随耶稣跟随三年半之后，他仍然是这样的面目可憎，仍然是这样的利欲熏心，仍然是这样的不堪入目。所以就算你每天在听，每天在知道这些道理，你在复述这些道理，你好像也在做上帝让你去做的事情。门徒也出去传福音啊，门徒也出去医病，门徒也出去这个赶鬼。但是如果这个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人生命里面因为罪所带来的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是这样子的，对吧？约翰是这样子，虽然他跟随耶稣跟着 三年半的这时间，但他出来的时候是有脾气的啊，是这个心胸狭窄的啊，是这个对权力有着极端的这个渴望的。那他后半段呢？后半段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了。这段圣经我们还是要读一下的，约翰啊，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21节，我们大家看一段，看一下这段圣经。约翰一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这个招待的，把那个圣经给大家。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21节。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21节。约翰一书。圣经很后面的一卷书，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21节。好，好，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了哈。约翰一书第四章第7节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大家注意哈，那到了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可不是说哎呀降下火来烧死谁。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约翰一直在重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爱啊，我们要爱。为什么我们要爱？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怎么样去爱别人？上帝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什么啊？我们就能够爱。那约翰甚至说，他说哎，如果你说爱自己的弟兄啊，说爱上帝却什么却恨自己的弟兄，约翰说这个就是说明你的信仰就是一个谎言。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约翰说得很清楚，约翰说如果哪一个人说我爱上帝，可是呢他却恨他的弟兄，那么约翰说你这个爱上帝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就是假的。一个爱上帝的人怎么会去恨他的弟兄呢？一个说自己爱上帝的人怎么会不爱人呢？那耶稣那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什么是诫命里面最大的一条，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是相反，就是什么爱人如己。这是诫命里面最大的一条，爱就完全了律法，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一再去重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说我是神的门徒，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神的儿女，但是人在我们身上却没有办法看见爱的话，那就说明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谎言。那个信仰只是我们头脑里面的，嘴巴里面的，但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因为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今天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不是我们的主？他是不是我们的王？他的生命能不能够借着我们把它彰显出来？上帝就是爱，如果上帝的这个上帝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换句话来说，这个生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能够流露出上帝的爱的。所以我们在约翰在他人生后半段，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就发现说约翰在那一个时候真正做门徒，真正做门徒，真正被神的这个生命，神的这个能力所这个充满，真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他开始成为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开始想的是想主所想，行主所行，这是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变化，我们讲到说约翰去要去降火的时候，他最主要的一个想法是说，哎，你们不重视我，对吧？你们不看不起我们。但是在后来哈，在后来，当约翰去描述的时候，约翰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怎么样让别人记住我。所以这是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所写的书当中一直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甚至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如果你看到坏的地方啊，表现人性里面丑陋的地方，约翰会直接说约翰怎么什么怎么说。但如果你看到说一些表现比较美好的地方，或者说是表现的还可以的地方，约翰所做的事情是会把自己的名字隐去，他会用另外的词来表示，他会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大家注意哈， 不是说爱主的那个门徒，说什么？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大家注意去看，注意去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那约翰在这些书信里面，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样把自己表现出来，要怎么样让别人能够去记住自己，能够让他们对自己能够印象深刻。在这个时候，约翰已经觉得说，你们对我怎么样，对我尊重不尊重，其实都不重要了。啊，你们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态度怎么样，你们对于救恩的态度怎么样，你们对于神的救赎的态度怎么样。啊，隐藏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哈，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特别是当你有很大的这个成就，或者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的时候，你要隐藏自己，那是不容易的。我们渴望被人记住，我们不愿意被人遗忘。我们渴望光彩夺目，我们不渴望默默无闻。所以当施洗约翰讲说，愿他兴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那是生命里面非常璀璨的一个时刻。但是他也确实是做到了，他把自己隐藏。而对于门徒约翰而言呢，他在自己人生当中，当他明白谁才应该是这个我们注目的焦点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就知道说，我是一个应该隐藏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愿意去彰显自己，其实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上帝莫大的荣耀。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米粒之光呢，在上帝这个光彩面前，最智慧的表现其实就是隐藏。米粒之光要与日月争辉嘛，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很多人不自量力的时候，说你这个光就像什么，就像一粒米那么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光亮，你要跟什么，跟太阳跟月亮来争这个荣耀，来争这个光彩嘛，就是说你要看看自己什么状况。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狂妄自大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米粒，我们以为我们是日月。所以约伯看到上帝的时候说，我亲眼看见你呢，我就什么，我就干嘛，我就懊悔了，我就这个厌恶我自己，坐在炉灰和这个尘土当中懊悔。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希望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会隐藏。这个在西方文化里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那对，最后那约翰呢，一生做门徒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十字架之前，门徒选择离弃耶稣，但是在十字架之后，门徒选择坚定的去跟随耶稣。所以十字架对于所有的门徒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当他们真的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为他们舍命，愿意为他们流血的时候，他们就真正明白做门徒的概念其实就是背起十字架来什么，来跟从他。他们就明白说，我这个做门徒的目的目标不是为了要在左边，不是为了要坐在右边，我做门徒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的生命能够像耶稣一样，他走什么路我也走什么路，他做什么选择我也做什么选择。所以耶稣对于门徒的要求是跟自己是一样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啊，就当舍己，像谁舍己一样，像我舍己一样，背起十字架，像谁背十字架一样，像我背十字架一样，就走我要走的路，你们应当要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啊，这个跟从我。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去做基督徒，我们要去做门徒，我要真正做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啊，那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接受十字架，并且愿意去背负十字架，并且愿意为上帝所 已经给我们那一个莫大的恩典，愿意去想我能为主做什么啊。这是一个信仰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啊。那从想我主可以为我做什么到想我能为主做什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约翰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在争夺那个权力的时候，他满脑子想的是这个耶稣在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要在左边，他要在右边。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再去看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的时候，约翰没有这个概念，已经没有这个想法，因为他想他的生命已经不再是那一个俗世的生命，那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开始想的是我还能够为主做什么。所以他被流放，被逼迫啊，那被因为信仰的缘故成为这个囚徒，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说，哎，我这些事情是我不愿意去做，因为他觉得说主为我舍己，我也愿意为他舍去我自己。所以我们除了在信仰当中要考虑神可以为我做什么之外，其实我们也应该去考虑我可以去为神做什么。当一个人开始考虑我应该去为上帝做什么的时候，那应该是他真正做门徒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不再想到得，我们想到给，我们觉得说主给我们的已经够了，我要为主去做些什么。所以做门徒哈，这是我们在要讲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要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不要去做一个旁观者啊，我不要去做一个远远跟随的人，我要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要那个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因为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神的儿子，有那一个属天的生命，并且愿意去成为跟随主的真正的门徒啊。所以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忏悔诗》，跟随我是。